欢迎回到不沾酱周记。本周的主题是介绍一本书的心得。这本书叫做《峰值体验》，出版于2022年1月，距今2年多了。2年多过去，我觉得它这个内容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扎实。如果我有要开店，我要当直接面对客户的那个，比如销售员啊，或是店员。我一定要好好的看这本书。可惜我现在是工程师，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没办法起作用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接下来我再继续说下去。直接先用一句话来破题：如何判断这个市场要不要做，或者这个订单要不要接？就是这一个客群，这一群人，他能不能够裂变，或者是发心，这个有点像是说，如果现在做的客户越做，你不会有其他成效，然后做完可能一次性的就没了，这种客户可能就不算是好客户。好的客户应该是会帮你介绍，他今天买完你的产品，回去会告诉他的亲朋好友，让他的亲朋好友再来跟你买产品。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客户。然后作者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多跟好的客户做交流。至于那些不会帮我们裂变拉新的这些客户的话，这种市场可能就不适合待太久，因为很快就萎缩，没办法赚钱。读完全文之后，我把作者的假设整理成一段话：企业的资源有限，必须将资源放在最有价值的活动上。顾客的时间有限，他只会注意到他感兴趣的事情，所以企业要在关键时刻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这样子就能够达到一进来就会想买，一买又会想要再继续买。然后再把自己喜欢的资讯传给其他人，这样的效果，简单用16个字来表达，就是一见就进，一进就买，一买再买，一传千里。那要怎么样让得到这个效果呢？就是我们要来设计这些套路，让消费者一听我懂。觉得不同，觉得值得，然后又到处去说，又或者讲成是消费者会始于迷惑，陷于套路，忠于习惯，传于印记。简单讲啊，到最后消费者买咖啡的时候，并不是在喝咖啡的本身，而是在喝这一整个消费的过程。咖啡的好不好喝，可能就不太重要了。那如果我们已经在卖这个习惯了，是不是我们的企业就成功了？因为别人根本没办法模仿。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评价，其实不是在打一个平均分数，他不会去看每一个时候你做的事情。那当然也不是加总积分。消费者在看我们的品牌评价的时候，只会在关键时刻打分数，这是作者的观点。那也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初始的第一印象，还有最完美的时刻，结束前的最后印象，这3个时刻就是作者所称的体验设计的黄金时刻。我们企业竞争并不是在竞争产品，其实是在竞争顾客的心智。如果我们能够在顾客心中留下定位，那这样子我们要卖产品就变得比较容易，甚至不容易被取代。那我们就是要想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峰值体验嘛？这个设计的方式其实可以观察有一些重要的元素。作者列了3个点，第一点是 是谁，这个是目标的消费者。第二点是第二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，那写的越简单越好。再来是有什么样的感受，那就是要让消费者对品牌贴上心智的标签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品牌的讯息啊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峰值体验的描述，这边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30岁的上班族在上班途中停下来买蛋饼，那他的感受呢，就是觉得顺路买可以节省时间。像这一句话就是峰值体验了。所以这一整串下来，如果我已经知道客户的峰值体验是要顺路节省时间的话，那我就不会想说我要换店面、换位置，去一个更漂亮，或者是种类更多，把我的菜单变得更多元。因为客户想要买我这家早餐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顺路节省时间。那我在开发新产品，对客户来说其实不太重要。我把我的招牌变得看起来更有质感，其实客户也不在乎，主要是我附近只要好临停车，结账速度快，东西拿就走，这样子我有办法让我的客户等待时间缩短，这个才是客户想要的。就不要再去花时间再做一些无谓的更新，或是弄一个什么电子支付啊，还是什么东西的。反正只要让客户觉得速度快，东西还能吃，这样就是对上这个族群，也就是刚提到这个30岁上班族的族群的峰值体验。那在判断这些峰值体验的时候，我们理论上可以收集到很多。那我们就是要想一下，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是不是在3分钟之内？因为如果太长的话，可能作者觉得还会隐藏其他峰值体验，我们要分开来看。那也不是全部的峰值体验都可以强化，因为作者他说他的经验是峰值体验大概可以写到50个以上，就是你可能有50个社群吧，或是50种场景，那这些场景不太可能全部都强化，只会有一部分可以来变成你的峰值体验。那如果要分析峰值体验的话，作者提到了4个维度，其实就是刚刚讲的那16个字的转化版变成了8个字：进店、转化、复购跟推荐。这个可以值得深思啊，就是在这4个时期，刚进店的时候，刚决定要买的时候，再买第二次的时候，以及推荐别人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时机点。而他有提到有3个人需要好好的了解，也就是3种消费者吧。第一种是爱你的人，也就是现有的忠实顾客，他的消费频率高，消费单价高，那我们作为企业方就要去想办法了解为什么他一直来买你。那当然这样子是用什么有什么优点，我们有什么优点吸引到他，那我们要想办法扩大这个优点，或是守住这个优点，不要把它改掉。第二种是刚刚提到是爱你的人，接下来要讲的是爱他的人，也就是对手的忠实顾客。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成为对手的忠实顾客，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去买对方的。那要看一下他到底为什么不买我们，因为他是跟我们同个市场，比如说我卖蛋饼，他也卖蛋饼，那他每次都买对方那家，他为什么不买我这家？是他不知道这边有一家店呢，还是说他知道了还是不来买？如果是知道我有我这家店不买，是这个进店率的问题。然后如果是知道了但是还是不买，就是转化率的问题。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。那 对于这种竞品的研究，就不要只停留在规格的比较。比如说，人家卖一张蛋饼，用一颗蛋，我就是要丢两颗蛋下去。你这个好像会用错力道，说不定就只是他离他的上班路线比较近，所以他才跟他买蛋饼，不跟我买。就不要用错地方了。所以企业资源有限。再来第三种人，就是爱过你的人，这个就是流失的客户，要处理有没有重复购买的问题。因为老客户的维护成本跟获取新客户的成本其实是差蛮多的。通常我们要想的是要好好的去维护旧客户，因为开发新客户很贵。作者也有提到，对于忠诚客户的最好报答不是钱，而是特权。所以我就看到了，难怪有的时候商家很喜欢搞疯狂拍卖、特卖啊，可能就是要让一些忠实客户有提早买或是买便宜的机会，让他们享受特权。这个也是一个值得了解的点。如果之后自己有开店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拿起来使用，是给老客户特权，不是给他们钱或者优惠。再来，那个书中有提到，体验设计绝对要和峰值有关，千万不要又想要走回全面提升的误区，什么都要满分，什么都想要解决，那最后就什么都解决不了。比如说，就像我刚提到，如果你现在是一家蛋饼店，你在那边改公司的标语，比如说吃了蛋饼就怎样，但是对于那个讲求快速的上班族来说，我是不屑你到底现在标语是什么，我只要东西能吃就好。你在那边多弄一个，把店面弄得很有设计感也没有用，我吃的不是你的设计感，我就是吃一个方便，吃一个快速，就不要再把力气花在这种重新设计店面的事情上面。如果你希望人们做什么事情，那么就让做那件事情变得简单，并且移除所有障碍。这一句话是在书中揭露的重点。我虽然没有记录到上下文，不过我也是觉得，如果你要让自己去做一个你觉得自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，比如说看书好了，就不要把书放在离自己座位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希望自己少滑手机。就把自己的手机收到抽屉里面去，让自己看不到，这样子就可以达到，就是靠设计来让自己容易做到一件事情。接下来书中还有提到很多细节，我这边就不太多说了，但我还是想要再介绍一个事情，就是框架效应。这是今天分享最后一点，还有其他点，因为书中重点太多，记录太多，怕篇幅太长，请大家到部落格去看。框架效应就是参考对决的影响，那这个参考点的影响呢，就会影响消费者的心理。我们可以提供新的框架来改变他的看法，比如说超市的肉品说 85% 的瘦肉跟 15% 的肥肉来去吸引客户的话，通常这是讲同一个事情，但是用 85% 的瘦肉来销售会看起来更加吸引顾客，就是同样的描述方式哦。那如果以网络购物来说，1200免运费跟1000块再加收200元运费，这两个相比，直接喊1200免运费，这样子看起来也是个比较诱人的。但这样子明明是在讲同一件事情，但是消费者就比较容易接受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框架，然后让消费者觉得好像这样过得比较好。然后还有一个菜市场的经典案例，就是在称重结账之后，老板会把一些葱啊什么东西多塞到袋子里，或是你称一斤好，老板又再多塞一小几片叶子进去，这样子虽然 有点像是自己消费者赚到，但其实上老板早就已经把这些都计入成本了。这么做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吃亏，但消费者会觉得有赚到。这个心理的控制自己觉得非常的受用。之后如果有机会开店或是面对客户，这个事情要好好运用。总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书啦，只是它都是一些 2C 的业务。对于我这个公司内的工程师来说，其实是不太有用的，但是我还是记录了很多要点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建立信任非常重要，选择关键时刻就是在选择商业模式，把自己当作导演，现在是一场要让客户爱上你的戏。那我们要让怎么样让客户爱上呢？我们要想的是，我们卖的不是咖啡，卖的是喝咖啡、买咖啡的过程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